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哎，小贝又来报道了。哎，蒙哥，听说今天我们最主要是要问题解答。
对了，你没看我们新总统上台，开头几件大施政方针，其中之一就是他从前答应的，他要从伊拉克撤军啊。那撤军这个问题啊，其实就很容易引起基督徒的讨论，因为现在不打仗啊，谁知道明年后年怎么样呢？美国其实有很大战争的危险。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他为了让小孩不在台湾服兵役。
对，台湾要先服完兵役之后你才能够这个自由的出入境啊。
对，所以他经过中南美洲辗转来到美国。
哦，小留学生很小就先送到南美洲去。取得那边的身份，然后再送来美国。
这是相当早的事情。
对对对，可是我初中的同学也有两位是这个样子，记得我还跟他通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信啊。那时候他们把小孩子送到阿根廷啊，或者是说这个南美巴西啊，因为那些南美洲的地方居住好像2年还是3年他就给你一个身份，所以他就可以来到美国这样子。
结果呢到美国反而去当兵，不但当兵而且上战场。
这个就是这所以人家说嘛，脚踏一颗心注定要当兵嘛。你是逃到哪里你都要去当兵的啦。
在台湾当兵当到现在好像还不需要打仗。
对啊，
在美国啊，在美国这个兵你看最近多少年，从韩战越战一直到现在啊，在美国当兵还有真正生命的危险了。
是啊，在美国就是这一点，他是当兵啊还非得给你去打仗不可。不然的话呢、不然的话，所以呢美国兵制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位阶叫做士官长。这个士官长照理讲啊，是在其他，就是现在很多世界国家其他的兵制也是学美国的，就是有这个士官长的。这个士官长呢通常呢，他不是有什么学历的人，他也不见得是很聪明，可能
是
傻不浪当的，他年纪可能也很大，但是呢他有一个特色，就是他真正打过仗。所以这个美国兵里面呢、他们这一定有一个士官长。这士官长从他们入伍的时候呢就可以告诉他们，真正一旦打仗真正面对敌人的时候该怎么样杀怎么样打。他一定可以身先士卒啊，打过战回来他继续留在队伍里面，他就可以升到士官长。
他也
再升不上去，他可能一辈子就当士官长，因为他在往上升必须要有学历啦或者什么。
那我们基督徒碰到这些问题很快就会引到圣经上两处地方，一处是罗马书13:1-2，咱们今天要谈这个问题可是热门了。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这个小贝这个以前年轻气盛的时候啊，读到这一段呢就是不服加不服啊。
你就是拿这个去问唐崇荣老牧师，
就是问这个即将要来的这个唐牧师崇荣先生呢、要不要再来一段主板打。 欸、还有听众私底下跟小贝表示非常欣赏小贝的这个数来宝的这个内、容。嗯、
好了，还有一个地方是提多书第三章第一节，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嗯，
那问题就来了，哎，比如我们最近有个听众朋友，哎，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体恤我们，凡是难度比较高的问题，他们都是用悄悄话来问的。
哦，真的哦，就是说我们一般上的网站去看这个这个来宾留言呢，都看不到的，都是只有哥一个人、哎。可是这样子呢，哎，就是会常常也是造成一个困扰啊，对不对？这门哥他常常你有一些想法要解答一些问题，就其他的这个听友呢，他可能都不知道这一阵子到底门哥里面徘徊在门哥心里的问题是什么。哎，所以干脆把悄悄话这个拿掉，以后全部都
不行不行
公开，对不对？哎，
不知道我们这些听众朋友留言。的苦心呢，他们就是觉得蒙哥恐怕罩不住了这个问题，小贝也不晓得会怎么答了，二山子更是忙，所以呢就用悄悄话
回答过啊、哎。这个蒙哥就是世外桃源的版主。
好吧，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啊，我想问的是，当时英国的清教徒或者那些分离派，哎 ，separatist 离开英国到美洲去，是不是可以看作不顺服掌权的呢？
哎呦，这个问题倒是蛮尖锐的，
那蛮尖锐的还有，其实这后面应该还接下去问另外一半，但他没有问啊。那留在英国的清教徒克伦威尔与这个国王之间呢，就军事抗争了。
对。
那是不是更表示他们是不顺服掌权者呢？
诶，对啊，这个你假如说是跟这个当时的这个政府啊，对不对，掌权的有直接的对抗，这样当然就是不顺服咯，所以他们这些清教徒根本就违反圣经，他们不是一批虔诚的人。
然后他就说了，那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有一次查经的时候讲起基督徒被征兵要去打仗，大家争论不休，一位长者提出圣经要我们服从掌权者，讨论就结束了。可是我心里还是存疑，我相信不但他心里存疑，每个人心里都存疑。当遇到如果服从上级命令就会做出违反圣经的教导的事，那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对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其实已经很，特别是在这个海峡两岸了。这个问题又特别的严重啊。
什么叫做灵巧如石？这种东西到底怎么用？
群粮如鸽子。
对，那么既然小贝请教过唐崇荣老牧师，那可不可以请小贝开始回答这个问题呢？
这我当然是要来听蒙哥的答案啦、唐牧师的回答呢？
他是什么？你记得吗？
我听完你讲，然后我再讲，好吧？这样不会先讲就不行。但我们今天一定要考一考小贝，趁这个机会，当然先听蒙哥讲的啦。
好吧，我想读圣经有一个基本的规矩，就是说呢，圣经啊，你要把它留在那一段里面读，你要知道它前前后后基本上它的思想脉络是什么，它的关系是什么啊？新约里面有关于这类事情教导最清楚啊、最有针对、最有争议性的就是这两段话。那这两段话讲下来呢，你就知道保罗真的是有这个意思的。因为这个话吩咐的太清楚啊，你不可能做别的意思解。
对，
你要顺服掌权者，
是，
对不对？什么是罗马书呢？罗马书挺有意思啊，因为罗马教会保罗从来没有去过，他一直想要去，他说我屡次定义要往你们那里去啊，但是直到如今仍有阻隔。他虽然人没有去过呢，可是里面的同工啊，都是他认识的，他认识的人还不少。那个时候的教会跟今天的教会是很不一样了。我们今天教会，你别看两个教会啊，背对着背啊，很近啊，可是可以老死不相往来的。从前的教会交通这么不方便，也没有手机，也没有资讯，他们之间的事情是非常非常来往的紧密的。你看哥林多教会出了很多问题啊，保罗最后问安的时候就加了一句话，他说亚细亚众教会都问你们的安。
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
这个压力很大的。哥林多教会一个教会出事情，亚细亚的众教会都知道，而且直到如今所有的教会都知道。
是，
这个当时就是他们做工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当然我现在有一点把话题扯远了，但既然扯远就再稍微讲一点点好不好。哎，今天的教会呢，哎，这北美教会，哎，我们好久没讲北美教会大问题了。
哦，北美教会第73个问题。嗯，
今天的教会我们基本上采这个牧师会众啊，或是牧师长
老。哦，这个讲过，这个讲过，这应该是第15，我们就复习第15个大问题。嗯，
牧师或者传道人进了这个教会呢，那个教会的门就在他身后关起来了。
嗯，
谢绝参观了啊，因为我们有全世界的传道人了嘛，对不对？
嗯，
然后我们大家关起门来先度个蜜月，再开几次会，等到下次再开门外面看见的时候是什么，可能诶教会牧师跟长执或者跟会众闹翻了，他要走了。
我不是说他关起来先这个整顿一下，这个重整旗鼓，然后再次开门的时候教会已经有一番新的气象。嗯，
当然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啦。
嗯，
不过重点是跟当时这个保罗所在服事的外邦教会很不一样，那个时候的教会门是对着保罗所有的同工开放的。
哦，
而且彼此之间是互通生气的，如果一个教会出了问题，那么别的教会就调工人来。比如说在哥林多教会，亚波罗气到啊，保罗自己的话，他说说什么都不肯回到那个教会去。
哦，可能他有一次讲到来的总共有150个人，就149个人都在睡觉。
嗯，不知道什么问题了。哎，他真的是很生气了。那你说不去怎么办？哎，不去还有保罗啊，还有提摩太啊，还有提多啊，还有百居拉、雅基拉，好多好多的同工，一批一批、一番一番的去，很多人可以帮助调理这里边的问题。
对呀，
那问题解决了没有？
嗯，
你看哥林多后书，问题真给他们解决了。
对，
是不是？
保罗也没有必要亲自去嘛。
这个教会的模式跟我们今天的教会模式很不一样啊。
哦。
啊，今天尤其北美这种牧师会众把门关在后面，这个牧师就是你们所有的资源了，你先天上一定引出问题的啦。
嗯，哎，不过你说的这样的制度啊，它也是有的啦。也就是说呢，例如说你参加他的母会啊，对不对？在他这个母会之下的照顾，例如说北美，对不对？什么堂，哎，各地都有什么堂，在他这个系统里面，他基本上也是据小辈知道也是采取这样模式，但是除了他这个系统之外，哎。就没有这样子了。嗯，
这也不完全对，因为保罗当时他们虽然建立很多教会，可是从来没有一个规矩叫做我是你的母会，你是我的子会，你是在我这个系统以下。
嗯，
这个一个系统以下是出问题的。他分派提多、提摩太在各城设立长老，这个各城设立长老，各教会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是平等的，是独立的。
嗯，
对不对？他并不是说那你我们现在这些系统也是一样，我从这边空降部队派一个传道人到你那里去，我觉得你这个传道人在这边待了好几年应该走了，我空降部队派一个去，结果驻堂牧师不愿意走，对不对？两边闹起来又分家了。
对，
这样事情太多了嘛。
对，
所以你说表面上看起来和圣经一样，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还是不一样。嗯，
对，因为他们各堂之间还是彼此关门，才会有这样的情况。这个跟保罗他们当初做工的模式不一样，他们当初各地有当地的长老，保罗周围有一大批的工人啊，这个我们暂且把它叫做流动的工人，这些工人是保罗的同工。
嗯
啊，他们服侍各教会，所以各教会之间呢，彼此可以不见面，可是那个熟悉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今天。像今天你能够在从Houston 这个教会向另外一个教会问安，你能够举出他们中间10个同工的名字吗？你不会的啦。
哦，讲不出来。嗯。
讲不出来，保罗他们不一样哦，他们真的是每一个教会他认识很多的人。那罗马这个教会他虽然人没有去过，可是他听说他们很多的事情。保罗很知道罗马这个教会。
是，
他就写信给他们，起先讲了一些救恩的道理、福音的道理，哎，我们怎么胜过罪，这一切的事情怎么去讲，怎么去明白，怎么从里面得胜出来，都讲完了之后呢，从12章他就开始啊，画了一幅教会的图画，这个我个人把它叫做教会理想国。
嗯，
里面虽然对于教会这两个字只字不提啊，可是他把整个教会怎么运作，以及在什么该注意的事情上怎么注意。哎，通通给你写在里边了。
是的，
所以我们一般把罗马书没有当成所谓的教会书信呢，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对一个教会最完美的形容与描写是在罗马书最后几章里面。
嗯，
那最后几章里面就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话，哎，啊，
顺服在上掌权者。嗯，
对，那这一个教会是在哪一个社会、哪一个政府底下呢？ 那就是鼎鼎有名的罗马政府了。
哦，哎，他会不会这个在上掌权者是指在教会里面的掌权者呢？
哎呀，这个讲得很清楚了。他说空，他们不是空空的配件，他们是神的用人。你就知道谁在教会长老是挂个剑，每个礼拜天来、
哎。其实讲起来那样也不错啊，谁敢不来啊？
这里所说的在上掌权的，绝对是指罗马政府。
嗯，
不过你如果要真明白保罗所说的是什么事情，在十二章最后几节，你一定要把它连起来念呢、
啊。嗯。
你不连起来念，你从十三章一节开始念就不对劲了。
哦，一定要往前面先读一下。
我稍微这个读一读，我想你就会明白了。这个问题不答都明白了。从十二章十七节开始念，不要以恶报恶。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个众人不是讲教会里边的人哦。
嗯，
哎，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都当顺服他，是这样连起来的。
嗯，
那这样一读就知道很清楚了。有权柄的人人人都当顺服他，可是他是不是教会的仇敌呢？就当时的罗马政权来讲呢，是啊。你为什么要这样顺服他？那是因为前面所说的，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给他喝，还有呢，主已经说了，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嗯，
这是一定你要连起来读的话，你连起来读你就没有问题了。你如果不连起来读，你从十三章一节开始读啊，这等于像创世纪一章一节一样，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
一读感觉就不一样，
这个感觉非常不一样啊！而且呢，这些话是告诉当时的罗马教会，在罗马政权完全与神为敌，没有一个政权强过他们了，包括希特勒了。罗马帝国是完全百分之百与神为敌的，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是他们钉的，所以他对这样一个集权高压的政治底下的教会发出这样的劝告，他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告诉教会，当政治上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你要聪明啊，你就去顺服他，没有关系。他之所以劝大家这样做，就是因为大家心里面会有一些反抗的意识。那他告诉你说，主说了，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后来主伸冤了没有？主当然伸冤了。就说你不说，哎，这个不解决我目前的问题，那现在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所以你这么说的话，那个这个难道这一段的讲解是有它特别的时代意义吗？
那个所谓特别的时代意义的意思就是说，既然连对他们都是这样说，那对我们更是这样说了。
嗯，
但是这句话呢，又有它的限度。什么意思呢？如果这句话就是叫你这样守的话，那干脆整个新约圣经通通都不要写了。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应该怎么做啊？一句话就讲完了，在上掌权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就完了。对不对？
嗯，
他是告诉你说教会怎么样在一个与神为敌的政治底下生存，他绝对不是说当这个与神为敌的政治要干预教会的时候教会应该怎么办，他并不是在讲这件事情。
哦，这有分别吗？
这个当然有分别了。如果没有分别，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保罗所有的书信都丢掉好了，就一句话啊，政府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听命就行了嘛。
对呀、啊，哎，上面说你们不可以私自聚会，哎，那我
们就
不要聚会了嘛，这样听话啊，哎。
所以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当政治要干预教会或者政治要混乱教会的时候，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圣经是没有讲得很清楚，要教会怎么办？他真的没有讲得很清楚，他有点让你们自己去看。对不对？你不能说上级讲了啊，不能像十八岁上级讲了不能讲死人复活，那你就不讲，有没有这样的道理？这个绝对不是这句话的意思啊。
哦，不是要顺服吗？
嘿，已经说了嘛，前面说你的仇敌若饿了， 对不对？不要以恶报恶，他是在讲说教会的人以及教会在这样的政权底下，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尽力与众人和睦，这是可能的。他绝对不是说掌权的人或者上级的说法告诉你能传什么不能传什么，告诉你教会应该怎么办，你就应该去顺服他，绝对不是这个，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哦，
因为他已经把那些东西称为什么恶，你不要。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在上掌权的人人人要顺服他，这个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他绝对不是说哎，教会怎么做，我们教会应该干什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聚会，什么时候不可以聚会，可以传什么不可以传什么，哎，在上掌权的你要顺服他。我再说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就把整本圣经废掉就好了。这是你照着圣经的文义读下来一个理所当然的不可能辩驳的一件事情嘛，对不对？那你说教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啊？掌权的都要顺服他，那我们就来拿清教徒的这个例子做例子啊。
对，
首先你要知道清教徒并不是世上的完人，我们讲了很多他的优点，也讲了很多他的缺点。
对
啊，就像世事的时代一样，你可以看见，就像这圣，他不是圣经里面的人物啊，他是一群啊这个英国人试着摸索怎么样走教会的路啊。那尤其我们也和大家讲过，当时的英国的政治情况是这样，实际上呢是议会与国王啊不停的在那里较量。就这样说好了，我们今天隔着历史看，你一看见国王你就认为国王一定大过议会，
哎，不见得，
但是就是了。所以你当你说什么叫做在上掌权者，在当时有的时候掌权者其实是议会呀，这个议会掌权，国王应当顺服，你听过这样的道理没有？
哎，有啊，哎，
就是英国历史就是这么一回事嘛。
对啊，因为我们现在讲到这个，特别对中国人呢，一讲到这个国王啊，哎，我们会想到联想到这个皇帝，其实还是相当的不同的。
相当不同，就像你说美国啊，什么叫做在上掌权者？但是美国的权其实是什么？我们那天在讲奥巴马就职典礼的时候，对不对？是大法官代表美国人民要总理宣誓就职，你的任期是四年，你做到最后一天，下面一个总统跟你招手，你就得上飞机，就得离开了。
嗯，
这是权，对。
这个人民才是头家了，哎，人民才是老板呐，哎，雇佣的这等于算是，哎，我们请了你来帮我们管理四年，管理的不好，我们可以叫你走人。
他绝对不是说奥巴马说了什么算什么，这个叫做在上掌权的，不是。因为整个所谓的权是交在美国政府的手里，美国政府可以告诉你这样，可以告诉你那样，你在这个国家里面，因为这是他掌权的实际嘛，你得听从，但是绝对不是奥巴马说什么你听什么啊。当时的英国的情况是一样的，英国已经有好几百年了，这个所谓议会当家跟国王唱对台戏的事情已经在那里了。在克伦威尔的时代啊，那个前后，英国的国王要跟议会抗争，国王决定带兵来把议会给他解散掉。我请问你，谁不顺服在上掌权的？这个问题你先答，对不对？那这个问题你答出来之后，你才能够再说他们那时候到底这个离开的做法，或者克伦威尔革命的做法是对还是不对。那些啊，真的是神交在他们个人的手里，对不对？
假如是这么看的话，那就是说，哎，举个例子啦，哎，现在例如说，在一个高压的政权之下，对不对？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觉得说，哎，他要起来，他可能要来推翻这个政权呢、啊，是不是？哎，就我们说，哎，拿这个一百多年前发生的这个，哎。孙中山先生啊，是不是他是基督徒啊？那他要来这个带领这个革命啊？那你那个时候，你能不能用这一套来套灌在他头上，说你看看你不是一个顺服的基督徒呢？
所以我就说嘛，那个事情那个难题呢，是神交给孙中山他们去做的，没有交在你我的手上，你没有交在你我的手上。那对我们今天个人来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历史的发生绝对不是你隔了一百年之后看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事情，不是。神的话讲得很清楚，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你不要老是拿了一些假设的问题出来难自己。
嗯，
没有什么好谈的，今天你应该怎么做你知道不知道？马上嘿嘿，一月底了，四月十五要到了，你干什么？该上税的给他上税，该纳粮的给他纳粮嘛，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这是罗马书里边的话。 如果有人要跟你做流血革命，那应该讲得很清楚了。圣经的话叫我们不要以恶，以恶报恶，反而应该怎么样？以善胜恶。这是神叫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做的事情。我相信这是一个比一成不变的用那个在上掌权的人人都要顺服他来做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更重要的一句话。你得问一问，他所行的如果是恶，你现在所行的是以恶报恶还是以善胜恶呢？那什么又是以善胜恶呢？其实圣经有很多很多的榜样啊，我们也常常听人家引那个《使徒行传》第四章的事情，这个官长、文士、长老啊，恐吓彼得、约翰他们，叫他们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就说了：“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说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那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就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那这叫什么？这是以恶报恶吗？不，这肯定是以善胜恶，而且没有为恶所胜。如果你也被摆在这样的境况，你也可以效法他们所做的，良心上没问题的。
那怎么办呢？征兵征到头上了，或者说这个革命流血革命已经开始要找我去了，那我是去还是不去？
现在的问题就是在这里了，因为今天还没有发生嘛。在发生的时候，你看现在美国打伊拉克就很清楚了，有很多人他就是拒绝当兵，我拒绝当兵，我就接受这个国家给我进一步的惩罚，那是我个人的事情，对不对？时候还没有到，你不晓得的，因为也许时候到了根本就由不得你，他征兵把你拉走你就得去了，要不然你就是抗命，那时候你自己去祷告了，没有人能够事先告诉你说有一个理论，有一个说法，哪个才是对的。那五月花他们坐船来到美国去抗拒掌权的吗？首先你要知道他们不是革命，他们只是教会因为政府干预他们认为这样不对，他们就跑到荷兰，再从荷兰跑到美国。那这个有没有圣经根据？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若有人在这个城里逼迫你们，你们就干什么？
就走吗？
逃到那个城里。我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那你要说不顺服在上掌权的，圣经里例子真的很多啊。但以理还有他三个朋友，他为什么被丢到狮子穴中，他三个朋友为什么被捆绑起来扔进火窑，那都是因为不顺服在上掌权的。那怎么办呢？我再说啊，他们的决定，他们的行为是什么呢？是以恶报恶还是以善胜恶呢？显然是后者，神反而因为他们的不顺服而得了荣耀。罗马书里边保罗讲，当纳粮的给他纳粮，当上税的给他上税，当恭敬的给他恭敬，当惧怕的给他惧怕。保罗不是在说他说什么你都得听，真的不是这个意思。那个在上掌权者所下达的命令是不是一件恶事，你可以决定，对着恶事你不要去报复，你不要以恶报恶，反而我再说要以善胜恶。我相信这已经给了我们相当多行为上的准则，可以不必再问了。何况主的话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
明天遇到的时候再说，对不对？而且就算你这段东西都搞懂了，我也不敢说你明天遇到事情的决定就会跟你今天你的领悟会有直接的关系。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两段插播摆在后头，谢谢大家听我们来答这一个比较枯燥的问题。晚山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泉，在节目里向大家问安。很长时间没有跟大家聊一聊了，能够在节目里再次聊天非常的高兴。在国内的这段时期里边，可以说是很少接触基督教，来到美国以后第一次见到了圣经是什么样子，也第一次参加了这些个教会的一些活动。特别是刚刚来的时候，我记得是在芝加哥那时候，因为我们这一批来的中国的大陆来的这些个人吧，很多啊， 说是访问学者，但是在这个和美国人交流这方面还是很吃力的。大家就想呢去学英文，在什么地方学呢？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个教会叫做 International Church。 这个教会你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吧，也不是，但是呢它又是一个国际教会。这个国际教会里边的这些个弟兄姐妹吧，是美国各个阶层的人，有的是小学老师，有的是在校的大学生，有的是医院里边的护士，有的是银行里边的职员，也有一些个售货员，甚至还有一些个农场的工人等等，这样一些个人组成的。好像他们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但是呢当时我们每个礼拜六呢大家都凑在一起，觉得我们还是到了美国以后吧，还是要更多的了解西方的文化呀，对他们的这个生活习惯呢，而且他们又免费的提供了一个学习英文的好的机会。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呢，大家就都到一个学校里边去，在那里大家聚会。当然这个要学英文了，他们就有些这些个老师们出来给我们讲英文。而且当时呢也是又每个人呢都发了一本英文的圣经，或者有的给的是中英文的圣经。当时拿到这个圣经以后哈，还不懂怎么去读，也不知道该怎么读。我就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大学生叫 Jack， 他呢会弹吉他，而且呢就是他就是乐意呢就说每个礼拜三的晚上，我们到我们的这个留学生的这边的宿舍里边来。他说呢，我一边教你们唱歌，然后我们一边呢 person to person 的来学这个 Bible， 学圣经。我们都很欢迎呢，希望看见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哈，长得很帅的，他呢带着吉他来，我们就准备了一点饮料啊、冰激凌啊，或者一点点心呐、大家一起在一起唱诗。我记得那时候学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有很多的问题想问他，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圣诞节为什么要有一棵圣诞树？他也说不上来为什么要有一棵圣诞树，他说好像这是大家都是这么样，这是一种纪念的方式。我记得他当时给我们讲了，他说十字架的一个功用呢，就是好像是一个桥梁啊，是一个人和神之间的一个桥梁。由于这个人犯罪以后吧，这个人和神就隔开了，当中这个深渊是非常深的。耶稣基督来了呢，就是用他的十字架搭了一个桥梁，这样人呢神呢就可以之间沟通。我当时好像听懂了这个了，而且他们也有很多的去到农场去呀，或者是组织很多的活动，让我们从当中一边做游戏一边来读圣经，也听他们的见证。我记得有一次是到一个农场里边去啊，夫妻两个呢收了一个中国的女学生作为他们的干女儿吧，实际上就是在他们家里头啊吃啊住啊都像自己家里人一样。他就讲为什么他会收这个孩子作为他们的干女儿，因为当时这个老夫妻两个吧，他们这个有一次在城里天气很冷啊，他们拿着很多的这个行李在那等车，这个中国的女学生呢也在那里等车，一看呢这两个老夫妻两个呢上车的话呢，他就帮他们提东西，跟他们讲话呀聊天啊，这样慢慢就熟了，慢慢的呢这个女孩就成为他们家里的一个好像是一个成员一样。而且这个农场的这个主人吧给我们讲了很多他的见证吧，当时也是似懂非懂的，因为学英文嘛就是要去好好的听。大概是他们家里头不知道什么亲戚是得了这个很严重的病，大家为他们祷告啊求神啊，最后慢慢的这个人得到医治了，好像我听懂了这一些东西了，对这个圣经开始有一点点了解了。自己遇见了一个难处，就是在一年以后吧，邀请我来的这位教授吧，他突然间他说他的钱不够了，不可能支持我下一年在这里边工作。那么我呢就遇见了这么一个状况，我就心想我祷告神吧，试试看看神听不听。我也就第一次就跪下来向神说，神呐、我现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的情况底下，我呢要不然就回中国大陆去，要不然我就留下来。我说从我自己的愿望来说啊，我愿意留下来，因为呢我这个访问学者至少有三年的时间，我才用了一年还有两年， 我愿意在美国多学一些东西。我祷告完了以后呢，我就说如果你要让我留下来的话哈，我就会到你的殿里头去敬拜你。真的是，我想神是听了我的祷告。我在这里并不是有意要说好像我们求神就是为了自己的功利，好像自己得到什么样的好处。让我慢慢讲下去。后来呢，神的应许吧，真的是让我得到了另外一份工作，衔接的非常好。这一年快完了的时候，接上了另一份的工作，我自己心里很高兴哈。从这个这原来的学校一直呢就搬到了北边，在一个医学院里去做，因为我也从来没有在医学院里做过，这也是第一次。当得到了这份新的工作以后，我还真的是我觉得我已经向神许了愿了，我要去到神的殿里敬拜神，我还是去了。其实他们这个敬拜的场所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在一个学校的教室里边，星期天大家聚在一起唱诗，然后讲道做见证。我那天呢也是介绍了自己，然后做了一下见证，这个也是感谢神。说完了这些话以后啊，当我高高兴兴的收拾完东西搬到我新工作的地方去以后，我就完完全全的把神忘了。因为我觉得过去了，神已经成就这个事情了，就再也没有回到教会过一次。我记得当时也有一些个信主的朋友老来劝我说，你应该回到教会啊，好好信主啊，也跟我说。我记得有一个姐妹，我们是在一个实验室里边，我当时也就是敷衍的意思，我说好好好，实际上就是再也没有回到教会，就再也没有把神想起来。一直到七年以后，从芝加哥到休斯顿来，这个时候我的实验室里边又有另外一个姐妹，她就说，她说你星期天有没有事情啊？我说也没有什么事情，反正就是一个人嘛。她说你没有事你就来教会嘛。我当时呢也碍着她的面子，我说好好好，那我就来教会。她也是有很多的活动，就拉着我到他们家里团契啊什么这些事情，我也都是很勉强的跟着他去。在这个教会里边吧，也是读经啊查经啊，大家觉得好像都很欢迎我来。我在读经上边查经上边，我会问很多，我就想我很多问题我会难住你们，让你们觉得没有办法回答我，很多问题问得很古怪。你们信的这位神呐、啊，你们都说是万能的，都说是什么都可以做的。我说这个神累不累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管，忙都忙死了，忙得过来嘛？在这个团契的时候啊，师母组织大家带点饭来呀，带点菜来呀，大家在一起读经什么的。我就跟师母说，我说师母啊，你这套这个团契啊太熟悉了。我们在国内啊，这个政治学习就是这样子，叫讲用，读一段毛主席语录以后，大家就来谈谈自己的体会心得，联系自己。我说我们每个礼拜都有政治学习，我想我这个问题可能会难倒师母吧。结果师母没有被难倒，他回答了我一句让我大吃一惊。他说是啊，是很像，他不过你们的毛泽东啊是 copy 了耶稣， copy 了圣经，等于照版抄的。这句话一下把我给怼回来了。他还接着说，他说你看毛泽东这才多少年呢，那耶稣基督已经两千年了，两千年来我们都是这样子的。这句话把我问住了，我后来就静下心来想，从那以后真的是不敢再随随便便的问问题了。而且从那以后自己就认真的考虑，需要好好的来回到上帝的面前，有些事情也想起来了，自己是经历过神的人。所以后来呢就在这个教会里边受洗，受洗的那一天吧，我心情特别高兴，也不再觉得好像来到教会里边是一件很被动的事情，无可奈何的事情，好像这种感觉都没有了。我很非常高兴，我非常认真的来参加这一次的受洗，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生命当中重新做人的一个开始。所以我那几天吧都特别敬畏神啊，祷告呀什么好像都是挺认真的。这个受洗以后也确实好像有很大的改变，觉得心里头舒服多了，没有那些个很勉强的来参加读经啊，很勉强的来这个参加聚会，反正这种感觉没有了。而且我自己也在那想，就是说星期天的话我也好好的来参加教会的活动，听听牧师讲道， 那么要信的话，那么就好好的信啊，真的是看一看，好好读读圣经。牧师的讲道，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哈、啊，我老觉得怎么你就知道我在想什么事情，怎么就知道我的心里头有这么多的肮脏的事情，讲道就好像针对我在那里讲的，所以我觉得哎呀，真是不简单。我说这个牧师能够看透我的心思，实际上是神借着牧师的这个讲道吧，让我慢慢的觉得有很多事情很扎心啊，这个觉得自己有很多的地方对不起神，亏欠神，渐渐就有这种感觉，所以越来越觉得要认真了，不能够马虎这件事情，尤其在神面前绝对不能够有半点的这个私心在里边，或者有掺杂的个人的东西，我说神都会看得见的。所以慢慢呢，我就是不是好像说我今天这个礼拜没事了我就来，下个礼拜有事了我就把那些事情放在好像来教会之先，后来没有了，一直都是觉得要好好的来敬拜神。而且我从打那以后，每一次听到啊，不管这个牧师在台上讲的大家觉得是沉长啊闷啊要睡着啦，或者是觉得这个没意思啦，不够幽默啦，没有说笑话啦，我都不会有这样的挑剔。我就觉得真是他们是神差派来的人，让我能够慢慢明白圣经的人。所以我就对这个传道人也好，牧师也好，打心里边有一个很尊重的一个想法。我说他们都是放下自己手里边自己专长的工作来为神家服侍，那么工资也不计较，原来很高的这个很好的职位也不计较。我说人家能够放下，我们就要好好的听。所以从那以后呢，就开始了好好的听道。我觉得这个神要改变一个人的话呢，他的做工是非常奇妙的哈。那时候我就坚持好像要好好的祷告。那么我呢就是有一个习惯哈，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有个习惯，我愿意这个星期六或者星期天的时候啊，我起一个大早，我6点多钟就起来，在我们这片社区的旁边吧有一片小树林，我就愿意到树林里边去，一边看着蓝天，听着鸟声的叫，然后看见这么美好的世界，我一边向神感谢，一边祷告，一边走一边祷告。在那一天，我记得是一个礼拜六的早上，我就在那片小树林里边一边走一边祷告，我就想起了很多很多我过去对不起的人的事情，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我就一件一件的往外说，说着说着就流泪。但是这个流泪不是那种伤心的流泪，而是越说心里感觉到越畅快，这个泪水就越多。我一边说过去对自己的同学呀、同事的婆婆呀，对什么什么人啦，有过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会一件一件非常清楚的记起来，在神面前一件一件的向神说，这是我的不对，这是我应该怎么向他们道歉的。我觉得说完了以后，泪流完了以后，心里面特别特别的舒畅，特别特别的甘甜。我觉得那一次我是真正的遇见了神，我特别珍惜这一段时间，我觉得真的是神一直在帮我，一直在看顾我。所以我就从那以后啊，我觉得受洗和不受洗完全不一样，受洗以后就肯定有圣灵住在我心里头，我愿意把自己这些肮脏东西都倒空了，向神诉说，我愿意把这些事情都向神来解释，我说我真的是愿意在神面前好好的悔改，好好的来读你的话语。从那以后开始好好读圣经了。但是读圣经呢，开始有遇见一个问题，跟大家一样，读圣经的时候连人名和地名我都没有分清楚，比如说是犹大，有的时候它是一个地方，有的时候又是人，我就搞不清楚什么地方是人，什么地方是地名。我说我这个人真笨哈，连人名地名都没有分清楚。而且读着读着吧，就觉得这个神呐、啊，真的是你怎么能让一个族一个族的这么样都没有了，都杀掉了，都杀干净了？我说神是不是你太残忍了，在这方面怎么那么不能原谅他们？就读的有这些问题出来。后来就是觉得遇见这样些问题，我就干脆跳过去吧，不读了。我说读起来挺难过的哈。后来呢，慢慢的明白了，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是一个不能容忍任何罪的神。如果你的神的面前好好的悔改，神一定爱你，心里头就慢慢平静下来了，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好像问题，就是神怎么这么样做这事情，神怎么那样做那个事情，就不再问这些事情了。 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一个改变，所以我非常感谢神啦，就是让我这一段时间一点一点的走过来，虽然也有得罪神的时候，也有不讨神喜悦的时候，但是我这时候都会静下心来好好的来省察自己，而且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们也给了我十分十分多的帮助，感到非常的好。我想我们这一代像我这样年龄的知识分子要信主的话，很大的一个障碍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觉得我们过去信过共产主义，要让我们再重新来信一个的话呢，那是非常困难的。其实也不然，如果你真正敞开了心门来读圣经，来接受神的话，也是容易的。我也盼望的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啊，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到底有多长时间，最后的几步路怎么样走过来，也希望大家好好的考虑，到底死了以后你会到什么地方去。我想我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次再见。
有声福音单章，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向您问安。咱们中国人老了就找个伴儿下棋，美国人老了喜欢做什么事您知道吗？您在美国无论是到医院、诊所、老人院，都不难看见在他们的桌上摊着拼了一半的拼图，那就是美国人除了看电视之外最喜欢做的消遣之一，也是他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弄，到了白发苍苍又重新拿起来的玩具。什么是拼图您见过吗？它可以是一幅名画，一只小动物的可爱画像，或者是一张非常美丽的风景照片，先被很精致地印在厚纸板上，再把这个厚纸板切成上百甚至上千片的不规则小碎片。但是这个小碎片如果您摆得对的话，是可以彼此扣在一块儿的，它们被装在一个密封的盒子里，您把它买回家就照着盒子上的图样一片搭一片的去重新组合，直到您把全图拼起来为止。所以您想想看，这玩意儿是打发时间的好东西，您可以一个人拼，也可以找个伴儿拼，今天拼不完明天再拼。有不少中国留学生来美国也迷上了拼图，不过中国留学生拼图和美国退休了的老先生老太太拼图风格相当不同。老头老太啊，他们是随性之所致，拼到哪儿算哪儿。中国留学生拼起图来跟打仗一样，挑灯夜战，非得把它一气儿搞完了才过瘾。拼图有诀窍，首先你得把那个上千成百的碎片照颜色大致归个类，山归山，水归水，天空归天空，海洋归海洋，陆地归陆地。归好了之后，拼图要按着顺序来，人总是先拼比较容易的，也就是四角四边，因为四角四边都是形状最整齐的，你很容易把它找出来，也很容易能把它放对位置，所以大家都是先拼那一部分，从四角四边往中间拼，从外面往里边拼，越往后啊，难度就越高。现在还有所谓的全方位立体拼图，那拼起来不是一幅图画，而是一座可以站起来的城堡，或是一艘大战船，那牵涉的问题就更复杂了。除了讲究诀窍、讲究顺序之外，拼图尤其还得花代价。好的大拼图很贵的，你耗进去的时间精力不算，他还得独霸一张大桌面。那您想想看，留学生在美国刚来的时候就住一个又窄又小的公寓单元，就这么一张桌子，吃饭写作业都在上头，您现在把它占了摆拼图，原以为一个晚上就可以拼起来的，谁知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甚至一个月都过去了，您还拼不完，你这桌上什么其他东西都不能摆，小孩子、猫狗宠物一概不许靠近，日子久了岂不是要制造家庭纠纷吗？不过这个难度虽高，代价虽大，等大功告成那一刻，您看见桌面上那一幅美丽的东山日出，就会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也正是因为花的代价大，所以一旦拼成了，人往往就舍不得拆掉。他们做生意的人最会抓人心里的弱点，在那些卖拼图的地方，往往还带着卖喷拼图的胶水，能把它粘住，不会散掉了。又卖表拼图的镜框，您拼好了，用胶水胶住，放在镜框里，可以挂在客厅的正中央，面对饭桌的墙上。你每天回家都可以看见，客人一进门就得对他抬头。比如哪一天小张来看你，他前脚才跨进门槛，马上一眼瞧见了您墙上挂的拼图，他就问了：哎，老王啊，您墙上这幅东山日出可是漂亮得很，这座山您爬过，这个景点您去过吗？对不起，这座山叫什么山我都不知道，那个景点我更没去过。你没去过？你夫人去过吗？也没去过。哦，那您的意思说这个照片不是您自己照的？哎，当然不是，我的照相技术哪有这么好，这是店里边买的。店里面买的啊？那这是像世界名画一样仅此一幅，还是店里面还有很多？哎，店里面还多着嘞，20块钱一盒，要多少有多少。小张啊，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小张就说话了：我问这么多因为我不懂，别人要在客厅里面挂东西，那东西总和自己有点关系，要么是爷爷奶奶的照片全家福，要么是叔叔阿姨画的画提的字。你家挂这幅东西是什么道理啊？山你没爬过，景点没去过，照片不是你照的，问你店里还有没有，你说20块钱一盒，要多少有多少。像这样的东西怎么会被摆在这么显赫的地位，挂在你家客厅的正中央呢？这时你就叹了一口气说：唉，你有所不知，虽然这幅东山日出可以说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可是对我来讲，全世界的图画比不上这幅好，因为我为了拼这幅图好几个晚上不睡觉，妻子给我冷眼看，儿女向我抱怨，我从很多错误的尝试里边一片一片摸索出来，终于把它拼成。它带给我的安慰那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所以我舍不得拆它，把它挂在客厅的正中央。别人看得不怎么样，我越看越舒服。听众朋友，讲到这里，您大概知道留学生为什么喜欢玩拼图，您大概也知道我为什么要和您讲这个题目。您说我们的人生像不像拼图啊？像。哎，我们一生不也就是这么一天天、一年年，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一个工作又一个工作，一个学位又一个学位，这样拼起来的吗？先拼容易的，四角四边拼完了，我们到国外来拼那个难度高的。虽然我们读的学位那个帽子是别人戴过的，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那个工作位置难道不是别人坐过剩下来的吗？我们挂在身上的头衔店里还有很多，要多少有多少，但是这我们通通不以为意，因为那是自己一点一滴用血汗拼起来的，对不对？人生与拼图啊，相像之处甚多，不过也有他们不一样的地方。美国店里卖的拼图有两个特色与我们人生的拼图不一样。第一，店里买的拼图是带保单的，你拿回家去照着盒子上的图样，只要肯下功夫，买来的是什么拼出来的也是什么，保证错不了，错了包退包换。人生的拼图带不带保单啊？不带。 你买回来以为是东山日出，拼出来怎么样？却成了西山日落。明明看着是花团锦簇，拼出来却是一塌糊涂。这还不算，第二，店里买的拼图一定是密封的，也就是说里边不管是500片、1000片、3000片，一片都不会少。人生的拼图又不是这样，你兢兢业业地从外边向里边拼，从四边往中间拼，拼到最后，您可能发现少了最重要的一片。你有没有玩过少了一片的拼图？无论它的图画有多么美丽，无论你花了多大的功夫，到最后你会亲手把它拆了，放回盒子里去，再也不动它。因为当你发现少了一片的时候，那一刹那，你快要完工的喜悦，长久努力的期望，全部都要被无法弥补的虚空与遗憾所代替。是谁说过这样一句名言？神在造人的时候，在人心最深之处留了一个空，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够填补。要拼人生这副拼图，你难道不该先把最重要的那一片拿到，收好吗？圣经劝我们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尽管在你人生的路上可能天空陆地海洋都不缺，但是每一个人的灵魂都少不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是最好的、最重要、最尊贵的一片。可是在我们出母腹的时候，神并没有放在里边，他的计划是这样，他要等我们从人生拼图的路上回转了、醒悟了、明白自己的缺乏，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再回到他的面前来，用信心去领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死而复活。这样神就赐给我们重生，他亲手会把圣灵、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那就是人生拼图里最宝贵的一片。有了它，不单你在地上原来支离破碎的路程全部能够被联络起来，而且天上的颜色、天上的阳光、天上的安息也都要洒落在你的身上，照耀在你的灵魂之间，直到永远。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 上交